也荣幸的请。请妇女署的助理干事发言。女士，我很高兴的在此代表联合国妇女署来讨论今天如何把性别视角纳入到人权调查当中。这是一个妇女署的优先，自14年建立以来，而且继续将成为优先，因为全球挑战现在比过往更巨大。现在出现了200多次的武装冲突和各种有组织的暴力，妇女女童生活在冲突影响的国家数字已经达到了6亿1200万，2023年的数字相对2017年增加了50%。这种很消极的趋势不仅使得妇女的权利倒退，而且过往历史性的成果也付诸东流，现在也影响到了男女平等和全球和平。妇女女童经常在冲突当中遇到独特的暴力形式，如果没有一种性别敏感的做法，很可能不为人所见。除此之外，性取向、性别身份和表述很多时候也成为歧视和暴力的理由。因此把性别的视角和跨部门的视角纳入到问责和调查当中非常关键，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更坚定有信地进行调查，而且可以量体裁衣地提出对策，处理根源，打破歧视和暴力的循环。2009年的时候， UNIFEM 这是妇女署的前任机构，展开了第一次让性别顾问去支持调查的工作，到了人权高专办。自那时候以来，妇女署跟高专办办公室以及正义快速反应的合作关系大有发展。我们很自豪，自2012年以来，每次调查都有性别顾问的这个投入。我们已经派了80名顾问，同时还有性和性别暴力方面的调查员去支持人权调查，这是人权理事会世界各地授权的调查。我们也特别感谢人权高专办和 JRR 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我想特别表示深为赞赏和尊重性别顾问以及调查员在实地的工作，他们的不懈努力，经常在困难的条件下，确保性别敏感的视角可以融入到这些关键调查当中。顾问的工作很关键，使得幸存者的声音更能够得到聆听，让我们收到关键的信息，知道令人发指的罪行是怎么犯下的。比如说调查机构提的报告在本届会也提出了冲突各方是怎么采用强奸和其他的性暴力去攻击和震慑在苏丹的平民，以及叙利亚一个妇女活动分子的死亡如何造成了女性人权卫士的方面的一种寒蝉效应。在3月份的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基于性别方面的迫害，很多时候在伊朗特别针对妇女和女童，而南苏丹妇女经常在公共生活方面遇到了障碍，也限制了国家发展。所有这些调查都得益于联合国妇女署的性别方面的专长，性别顾问也起到关键作用，使那些不太为人关注的问题得到重视。比如说他们特别让我们关注了生殖暴力在调查的授权方面，我请大家去参加就这个专题下午的一次编会，也很重要，必须承认他们的作用是超越了只是记录到那些侵权行为的性别影响，他们其实还很关键地指导了性别反应式的基于受害者的并考虑到创伤的方法，就意味着妇女被认为是很可信的证据，暴力的幸存者不用没有必要的再次去受访谈，或者是这个调查也不会造成无意的偏颇。这些报告 也非常关键，促进了讲述真相，特别是在冲突和镇压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在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我们必须要继续确立事实，表述真相，才能打下基础，让各个社会面对过去，并且打破这种否认。妇女的声音应该就是这些工作的核心，他们的体验，他们的韧性，对于理解这些冲突和不公的现实特别重要。最后，我们都知道，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才会比较少出现暴力冲突，因此展望未来，我们很关键，必须要倡导继续努力，确保人权方面的调查是关注性别，并且是跨学科的。再次感谢各位给予妇女署参与的机会。